听众们早上好，慕道朋友们早上好，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恩泽华人教会，周日网上敬拜。现在让我们来领受今天的学召经文，诗篇46篇1到3和第7节。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地虽然改变，山虽然动摇到海心，其中的水虽然喷红翻腾，山虽然因海涨而颤抖，我们也不害怕。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今天敬拜的第一首诗歌《主是我的力量》，让我们来一起分享。 好，让我们来到主面前，献上我们的祈求和祷告。尊贵至上的天父，主耶稣基督，我们这些卑微不配的儿女，来到主你的面前，献上我们的赞美。我们感谢主用丰富的恩典浇灌我们每一个人，感谢主让你的儿女们在过去这一年多时间里，疫情是那么样的蔓延，你保守我们平安、稳妥地度过了世上的生活。主啊，今天是主你的日子，我们感谢天父为我们担当了一切的罪。因着主，你受的鞭伤，我们得到了医治；因着主，你受的刑罚，我们得到了平安。主啊，我们算什么？您却用这样的抬举我们。我们感谢赞美主，求主引导我们的心，让我们全心敬拜主，因为敬拜是我们生命中的中心。主啊，这世界的一切纷乱终将过去，愿我们遵循上帝的旨意。不要让我们的心在这世外流浪，让我们的心回到主你的面前。唯有在主你的里面，才会有满足的喜乐，才会有永恒的福乐，才会有生命的光。主啊，每一个与主亲近的日子，都是我们的得福的日子。愿天父的喜悦成为我们立志的追求。我们要称颂主，直到永远。以上祷告交托完全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求，阿门。二首诗歌，亲眼看见你。
深处里，就靠你，你
那首诗歌《一生交给主掌管》，
等候你，主
好，把时间交给李志华弟兄。
好，弟兄姐妹，朋友们，早上平安。让我们一起来诵读主导文。我们一起来诵读主导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好，下面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的信息经文。今天的信息经文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一到十一节。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一到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诵读。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的罪？是这人呢？是他的父母呢？”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的罪，也不是他父母犯的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乘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耶稣说了这话，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对他说：“你往希罗亚池子里去洗。”希罗亚翻出来就是奉差遣。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他的邻舍和那素来常见他是讨饭的，就说：“这不是那从前坐着讨饭的人吗？”有人说是他，又有人说不是， 却是向他，他自己说是我。他们对他说，你的眼睛是怎么开的呢？他回答说，有一个人名叫耶稣，他和你摸我的眼睛，对我说，你往西罗亚池子去洗，我去一洗就看见了。好，我们下面把时间交给刘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啊，早上平安啊，很高兴今天大家来参加恩泽教会在网上的这个主日崇拜。我们一起做一个开始的祷告。自有拥有的三一真神，我们恳求你，现在首先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思想主耶稣为我们的罪付上的代价。求你的灵帮助我们审查自己内心当中的罪和不义，让我们为自己的罪，为世人的罪来认罪悔改。求你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和罪孽，求你用炭火洁净我们的口，带领使用我们的一生，让我们在不信主的人面前能行出耶稣基督的生命，并打发我们去传扬那悔改赦罪的福音给他们。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在这里恳求你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学会在困境中来仰望你，把眼目定睛在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因为他告诉我们，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胜了世界。而不是把我们的生命的焦点放在这个堕落的世界上，像世人一样去互相埋怨、指责，过着一个内心没有平安的生活。求圣灵帮助我们明白，我们的平安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里面的平安。求神让我们这些在末世生活的基督徒更加殷勤的祷告，学习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神必在主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赐给我们意外的平安。求神继续加添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学习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败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在此我们也为着教会当中的肢体，他们每个人的需要，在我们还没有开口之前，主你都知道，求你自己来加添力量，帮助他们，在他们生活当中有软弱的，在他们灵命上面有软弱的，我们都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自己来恩待你自己用你宝血所买赎的教会的肢体。我们这个时候也为着中国以及整个世界目前的疫情来祈求，求主光照、怜悯、施恩，求主止息疫情，医治这地，使人心悔改归向主，使教会复兴被建造，迎接主在荣耀中再来。我们也把今天我们从头到末了的崇拜都恭敬仰望在主你的脚前，求你自己来悦纳，求你自己来做感动的工作。感谢你 垂听我们这样不配的祷告。这样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今天我跟大家说不好意思，我来卸任一下这个。今天我跟大家所分享的这个经文是出自于约翰福音九章一到十一节的经文。题目是黑暗变光明。曾经有一位姐妹因为付不起房租，十分的狼狈。他们教会的牧师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特地到他家里去探望，敲门很久总是不开。牧师似乎听见里面好像有些声音，觉得里面一定是有人，再敲了好长时间，依然门不开。然而敲了很久之后，牧师也没有办法，只好回去。过了一两天，牧师在路上遇见了这位姐妹，就对她说：我听见你没有钱付房租，前天特地送钱给你，敲了很久的门始终不开，后来我想也许你不在家，也就回去了。那个姐妹一听后十分后悔，她十分后悔地说：原来是你，我以为是房东又来催租金，因此不敢开门，如果知道是你，早就把门打开了。这个故事也可以应用到我们的生活中。主耶稣来到世上偿还我们的罪债，我们反而怀疑他的恩典真的够我用吗？这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属灵上的瞎眼，属灵的看不见。这不光是因为罪人心里失明，也是因为我们里面是黑暗的，我们也习惯在黑暗里居住。所以主耶稣要叫我们看见，他就必须先进到我们里面做光，照亮我们，消除我们心里的黑暗。同样的，今天社会上有许多人为了美容做手术，为了健美做运动。可是圣经告诉我们，一个罪人能成为基督徒，他的生命能产生变化，不是靠医生，也不是靠运动教练，而是靠圣灵的重生。就如保罗对我们的提醒，若不是被圣灵感动，也没有人说耶稣是主的。亲爱的在座的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今天是活在一个以人的理性或感性为中心的时代，人认为有付出才能有回报，天上不会白白的掉馅饼，一切不能被人的理性或感性所接受的事情，人就认为不可靠，不能相信。然而上帝的真理圣经却告诉我们，大水淹没一切之地，而红海却被劈开，分成两道水墙，等候以色列民平安度过。狮子在饥饿时捕食是自然的事情，但以理整夜被关在狮子坑中，那些狮子却没有伤害他。同样的，正当埃塞俄比亚的太监在念以赛亚书，心里想要认识基督的出光时，腓力坐上了他的车。不错，这一切都出于上帝的作为。因此我们不要骄傲使用属世的理性或感性来思想上帝的作为。 约伯经过上帝的启示与光照，他对上帝的旨意与作为有了深刻的认识，他明白上帝的护理和旨意密切相连，这也正是人生命的意义和目的。因此他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谁叫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今天我们领受的约翰福音九章一节的经文非常明显地告诉我们，约翰接下来所讲述的是主耶稣所行的一个神迹，医治生来瞎眼的人。按照八章的描述，主耶稣刚刚被犹太人拿着石头追出圣殿。圣经中耶稣过去的时候，原文的直译为当他经过时，这句话与八章五十九节主耶稣从圣殿出来啊，从圣殿出去是连在一起。我们连起来读的这个味道是这样的，于是他们拿起石头要打他，耶稣却躲起来从殿里出去了。耶稣走路的时候看见一个生来就瞎眼的人。我们只有读出这种连贯性，这种连续性，才能理解接下来的第四节趁着白日做工这句话的含义。使徒约翰在这里是想要表达基督工作的紧密，他的一种紧凑性。他想说主耶稣隐藏起来并不是不做工，主耶稣被迫从殿里出来不是不服侍了，他只是换了一个服侍的场所。对于生活在白天的人来说，只要你愿意，总会有上帝预备的善工可以做。在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教会中常有信徒怨声载道，称如果逼迫来了，聚会的场所不可能使用了，我们当在哪里敬拜和服侍呢？这里的经文告诉他们，服侍不一定是在殿里。主耶稣被犹太人拿着石头从殿里逼出来，他在路上就有上帝给他预备的服侍，并且是一份为了彰显上帝作为的服侍。在座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也是在提醒我们，只要你的时候还没有到，只要你生活在上帝护理的白天，只要你有一颗侍奉的心，即使我们的年纪一天天的衰老，体力一天不如一天，上帝还是会给我们预备彰显他作为的服事让你去做。如果结合上下文和这节经文的时候，让我思想更多的是主耶稣的殷勤和淡定。这里的经文，主耶稣开始的不只是医治一个瞎子那么简单，他的服事是针对拿石头打他的那些犹太人，医治瞎子不过是他计划中的一个部分。他服事的焦点是借着这件事情来向那些犹太人说明福音。在第八章，主耶稣突出使用语言来向犹太人辨明福音，而在这第九章，主耶稣的策略主要是借着事件的本身，医治 的瞎子来向犹太人辩明福音。这里的经文也提醒我们，主耶稣总是抓住一切的机会，使用不同的策略来向不信的人讲解福音。同时，约翰在这里也突出表明主耶稣的淡定。他无论在什么样的处境中，总是不慌不忙地计划着他的服事。他从没有因着犹太人的逼迫而慌乱地放弃一切辨明福音的机会。主殷勤的做工源于他对福音使命的理解。主对来自外在的逼迫的淡定，生于他对上帝信实的依靠。如果我们能正确的理解基督福音的使命，我们的人生不可能是懒惰的，也不可能是拖拉的。如果我们真的理解了基督福音使命，我们的人生总会是殷勤的，我们总会抓住一切的机会，甚至寻求一切机会来宣扬基督的福音。曾经在一个极其动荡、充满暴动的时候，有一位军官正在一座城市里，每天街上都被危险的人群所控制。一天，他观察到一个人正带着一种特别、综合着镇静和坚定地向他走来，一举一动都鼓舞人心。他被这个人在四周混乱环境下的举动打动，以至于这个人走过的时候，他转过头去看这个人，却发现这个陌生人也正在做同样的事情。这位陌生人见他转过头来，就立刻回到他的身边，用大拇指顶着他的胸，单刀直入地问道，人生首要的目的是什么？他马上回答，人生首要的目的就是荣耀上帝，以他为乐，直到永远。这个故事让我们看到，这两个人对上帝的认知不只是停留在头脑中，而是在他们面对外在恐慌环境的时候，内心表明出来的淡定。同样，如果我们内心确信呼召我们的上帝，他是永恒、信实、掌管一切的主，那么我们无论生活在什么样的处境中，我们都会淡定地去处理上帝让我们在服事和生活中面对的问题。接下来的第九章的第二节经文提到的问题，很明显不是犹太人提出来的，而是门徒提出来的。因此，使徒约翰记下门徒所提的这个问题，是直接对生活在教会中的基督徒的教导。在人们堕落的本性里，有一种功能叫做猜疑。在已然未然基督徒的生命中，有一种犯罪叫做论断。无论是在家庭关系里，或是在教会肢体关系中，猜疑和论断都是破坏关系健康的最大毒瘤。虽然门徒跟随主耶稣有一段时间，然而他们里面的思维模式在很多时候还是属世界。他们向主耶稣提出这个问题，的确是一个宗教性的问题，是关于罪的问题，也是关于上帝审判的问题。然而他们所想到的与约伯的 三位朋友所想的是完全的一致。约伯的三位朋友认为约伯的苦难是因为他犯了罪，所以他的受苦是活该。而门徒也认为这个生来瞎眼的人也是因为罪。但他们的困惑的是，这位生来瞎眼的，这罪当归于谁呢？或是因谁的罪而导致他瞎眼呢？约翰时期的教会和我们今天教会中的情景也很相似，猜疑和论断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当教会中有些人遭遇困难的时候，信徒就开始猜疑和推断，这是谁犯了罪呢？或这个人犯了什么罪，让他受这么大的苦呢？约翰记下门徒询问主耶稣的这个问题，是提醒教会中的我们，人生的苦难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的简单。其实这种猜疑和论断本身就是罪，就是犯罪，既伤害当事人也冒犯上帝。在今天，影响婚姻、家庭和教会肢体关系健康的最大毒瘤，就是这种猜疑和论断。很明显，在接下来的第三节经文中，主耶稣推翻了门徒的这种思维方式，称这个人瞎眼的原因既不是他父母的罪，也不是他本人的罪，是要显出上帝的作为来。耶稣这样回答门徒，并不是否认罪是导致人生苦难的原因，同样我也不否认人生的苦难多少是因为亚当的原罪所导致。因着亚当那一次犯罪，全世界都被败坏了，亚当的后代都成了罪人。因着人类的罪，上帝咒诅世界和人类，苦难就临到了世界和人类。从普遍的意义来衡量人生的苦难，的确是这样的。人间所有的苦难都源于人类的犯罪。但是主耶稣的重点是，门徒们的这种指责与论断本身就是一种犯罪。当有人将比拉多参血在祭物中的罪告诉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讲了一个希洛亚楼倒塌压死18个人的故事。他讲完这个故事后，他说，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其实，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无论是在家庭里，还是在教会中，或是在社会，我们常常犯这种猜忌或论断的罪。猜测和论断不仅显出我们在人面前的狂傲，我们的骄傲，更是突出我们在上帝面前的败坏。就经文中耶稣回答说，这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主耶稣这样讲，并不是说这位瞎子没有活在原罪的影响之下，他是强调上帝对不同带有原罪的人有着不同的计划。在亚当里的每一个人都是罪人，都承受着亚当那一次的犯罪而被上帝所施行的审判。然而，对亚当里不同的人， 上帝却有着不同的计划。对没有被上帝拣选的人而言，他们人生的艰苦和苦难是因为亚当犯罪被上帝咒诅这个世界的结果，而对那些早在永恒中就被上帝拣选的人来说，他们在人世间所经历的疾病和苦难不过是上帝护理他们归信和成圣的工具。显出神的作为是指透过医治他的瞎眼，显明基督的超越性，显明基督耶稣就是上帝。而从整件事情的本身的角度，显出神的作为就是显出上帝在这位瞎子身上的作为。从表面来讲，这个生来瞎眼的人被主耶稣医治，这就是上帝作为显在他的身上。但更深一层次的来看这件事，显出神的作为指基督对这位瞎子生命的拯救，让他能睁开属灵的眼睛归信基督。作为基督徒，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早已担当了我们一切的罪。但从某个角度讲，当我们遇到人生的困境的时候，我们能马上反思自己的罪，反思自己是否因自己犯罪而被上帝管教，这本身就是上帝的作为，他的恩典显在我们的身上。如果我们要理解接下来的九章的四至五节，主耶稣说这句话的含义，就必须先回顾约翰在上文中向我们交代的背景。在上文中，约翰一直找机会，犹太人啊，在上文中，犹太人他们一直找机会要杀掉主耶稣。最后，因主耶稣说的一句话，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而被犹太人拿起石头打他。我们试想一下，在这个时候是逃命要紧，还是帮人医病重要呢？更何况是一位生来瞎眼的，这病也死不了人，医也可以，不医也不影响他继续生活。当我们了解这种处境和主耶稣人身安全之间的张力，我们就能理解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当犹大出卖主耶稣，他被捕受审和钉十字架，就是黑夜临到主耶稣的时刻。可是在黑夜将到之前，主耶稣立定心志要为上帝继续工作。在第五节中，主耶稣说明他要做的具体工作，他称自己活在世界上，就是为要照亮那些生活在黑暗里的人。生来瞎眼的就是一位生活在黑暗里的人，而他就是世上的光，他的工作就是要照亮这位生活在黑暗中的人。从下文来看，主耶稣不仅借着他的大能医治这位生来瞎眼的人，使他肉身的眼睛得以看见，更照亮他心中的眼睛，使他能认识基督，并有勇气与那些想要杀主耶稣的犹太人辩论福音。就四至五节这两节经文，懒惰不愿为主做工， 的确是我们生活中的黑暗。可是如果没有主耶稣的光照，我们就不能认识我们里面这些黑暗。很多时候我们找很多客观的理由拒绝基督，拒绝为基督做见证，甚至找很多客观的理由不敬拜基督，不参加主日对上帝的崇拜。难道这些不是我们生命中的黑暗吗？主耶稣在被犹太人追杀的路上，还抓住机会医治了一位生来瞎眼的人，向周边的人们见证福音。而我们今天生活在这安逸的环境中，却看不见生活在我们身边那些瞎眼的人，更看不见他们生活在黑暗里的痛苦与挣扎。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愿意被主耶稣的话先来光照自己，使你自己脱离这种黑暗，不符合圣经教导的思想吗？这里的经文提醒我们，上帝赐给我们白天的目的，不是为了叫我们只是去享受自己美好的生活，而是为了叫我们殷勤为主做工，借着见证基督的福音，照亮还生活在黑暗中的人。在约翰福音中，共记载主耶稣受死之前所行的七个神迹。在这七个神迹中，主耶稣使用了相同的策略。对这七个神迹而言，完全是出于耶稣神性的大能，见证了耶稣就是上帝。然而主耶稣在行这些神迹的时候，也呼召人参与在其中，要求人在他施行神迹的过程中绝对的忠诚。这就是在提醒读者，耶稣是盟约的主，他有能力向他的百姓施行他大能的慈爱，但同时他也要求接受他慈爱的人向他绝对的忠诚。水变酒完全是主耶稣神性大能的作为，但他也吩咐用人照他的话去做。大臣之子复活完全是主耶稣神性大能的作为，但他也吩咐大臣信他的话回去。38年的病人起来行走，完全是主耶稣神性大能的作为，但他也吩咐病人拿起你的褥子走吧。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人，完全是主耶稣神性大能的作为，但他也吩咐门徒把现有的饼奉献出来，以及吩咐那些人坐下。对于这位生来瞎眼的人，主耶稣也完全的对这位生来瞎眼的人能看见，这也完全出于主耶稣神性大能的医治。然而在这医治的过程中，他必须接受主耶稣奇怪的行为，让他用吐沫和的泥抹在他的眼上，并按照主耶稣的吩咐去希罗亚池子去洗。主耶稣向这些人施行大能作为的时候，是以盟约之主的身份向他们彰显他的慈爱的大能的拯救，也以盟约之主的权柄吩咐他们 履行做百姓的责任，借着履行盟约责任，向盟约之主表达自己的忠诚。亲爱的在座的各位弟兄姐妹们，主耶稣医治生来瞎眼这个神迹，有没有让我们反思什么是谦卑呢？谦卑就是正确的理解和应用自己与主耶稣盟约的关系，在这关系中享受他神性大人的恩惠，也顺服他盟约君王权柄和吩咐。就人堕落的本性而言，人是不会谦卑地接受上帝的恩典。人的本性来说，最大的罪就是骄傲。骄傲就是在我们内心的诡诈、贪婪。人常常想要以活出人定胜天、以自己为中心、愚昧的生活方式。基督徒也不例外。在生活中，我们常常说主是我们随时的帮助，可是突然发生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还是凭着自己的经验来处理生活中的问题。我们不愿意等候上帝的作为，顺服上帝的教导，导致我们面对苦难的惩罚。还有种情况，就是人在困境中承认主耶稣有能力，也呼求他来帮助。然而，我们只是将主耶稣当成一个有能力的机器，而没有将他视为自己的上帝，看为自己的主。我们希望主耶稣以他的大能来帮助自己，却不肯听从他权柄的吩咐，这就是人本性的贪婪。这种贪婪让人自私的不肯接受主耶稣为自己的主，拒绝顺服他教导一切带有付上代价的命令。你有看到我们在上帝面前有多么骄傲吗？谦卑就是否定自我的能力，完全依靠上帝自己的能力。然而，这种否定自我的能力却不是否定你的责任。谦卑必须表现在以耶稣的心为心，凡事听从他的吩咐，按照他的命令履行自己在盟约中的责任。就像主耶稣用唾沫和土合成的泥抹在瞎子的眼睛，还要吩咐瞎子走一段很远的路去洗一样。我们要像瞎子那样顺服，因为他是我们的主。在我们人生的每件事情上，你有像瞎子这样谦卑顺服吗？这里的九章的八至九节的经文写，约翰特别把旁观者的对话记录下来，是为了要见证这神迹的真实性。约翰在此非常细致地使用了律法的见证的原则，有两三个人共同见证，以及当事人自己的口供。主耶稣教导教会处理犯罪者的问题，就引用了律法中这一个原则。尼哥底母和法利赛人讨论该不该定主耶稣的罪，尼哥底母就用了当事人口供的原则。其实，在约翰写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教会中对主耶稣所作所为流传着很多的版本， 其中有些版本是不接受耶稣所行的神迹，也不承认耶稣自己的复活。保罗写哥林多他写给哥林多教会这些信徒的信，就反映出哥林多信徒不信身体复活的事实。保罗在那封书信中描述叙述基督的复活之后，就使用了见证来见证基督复活的真实。其中他强调有500个弟兄经历复活的主耶稣，并且大多数还在当时还在世上还活着。在主耶稣和使徒的时期，推翻神迹就等于否定耶稣是上帝，因此使徒们立证这些神迹的真实性，因为在那个时代，神迹是上帝的启示，被称为记号。神迹的意思不只是神迹本身，神迹的意义在于它是上帝的启示，启示耶稣就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以及使徒们的权柄来自于基督的授权。这位瞎眼的人，他在众人的议论中直接宣告说是我。从下文来看，这位当事人对基督的见证的确是这里这个篇幅中主要的角色。弟兄姐妹们，如果换了事理，在一群持反对意见的人群中在持反对观点的人群议论中，你是否会像这位瞎子一样勇敢地站出来说是我呢？对很多基督徒来说，他们可能根本没有经历过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神迹，然而他们如果是真的是基督徒，是真正的基督徒，就必会经历被圣灵重生的神迹。这在所有的神迹中是最大的神迹，这是一个死而复活的神迹。如果我们经历过圣灵对我们的重生，那我们的人生必会发生极大的转变，就像生来瞎眼的人经历了主耶稣的神迹就看见一样。请问在我们的人生中有这种生命翻转的见证吗？假如我们真有被基督翻转生命的见证，我们会在一群反对基督教、嘲讽基督徒的人面前见证自己经历基督带给自己生命的转变吗？今天福音的光被遮掩起来，不仅是因为魔鬼弄瞎了不信之人的心眼，也是因为基督徒失去了见证基督的勇气。我们很多时候没有活出与信仰相称的生命。如果我们从下文来看，今天查考的最后的九章的10-11节经文，这里他们询问被医治的瞎子，并不是出于好意，也不是出于好奇，而是出于找茬。但对于被医治的瞎子来说，他是单纯的，他非常诚实地回答了这些人的问题。对于一个刚刚接触主耶稣、经历他医治恩典的人来说，瞎子的这番话就是在为主耶稣做见证。做见证就是把他知道经历的恩典宣告出来。对这位瞎子而言，他知道医治他的这位叫耶稣， 他经历的是他照着耶稣的吩咐去洗的时候所得着的医治。见证基督就是把自己的经历这些原封不动的说出来。对于经历基督恩典的人来说，见证基督是经历了基督恩典的人的本能的反应。从瞎子的回答来看，他的回答是非常认真也是诚实的。他的见证就是重复主耶稣所说的话和他坐在自己身上的事，并宣告出耶稣的名字。经文帮助我们看到瞎子的认真、诚实和勇敢。他的认真体现在他对主耶稣吩咐的话铭记，承认是耶稣医治他的眼睛。他的勇敢体现在他承认自己按着主耶稣所吩咐的已经去了希罗亚池子洗过。他知道在安息日去洗是犹太人认为的做工，他也知道他承认自己在安息日做这样事情会是什么后果，但他却仍然因着基督的恩典承认了这一事实。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到，主耶稣使瞎子看到光明。他描述的这句话就是在以赛亚书29:18，谈到这位弥赛亚来临的时候，那时瞎子一听见这书上的话，瞎子的眼必从迷茫黑暗中得以看见。这位被主耶稣医治的瞎子，在自己面对信仰挑战的时候，他说这些人如果不是从上，说这个人如果不是从上帝来的，什么也不能做。我们的人生曾经在黑暗里生活，主耶稣却能使我们走出黑暗，重见光明。主耶稣说，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光有照亮与温暖的作用，光与黑暗，光与暗是相对的。光与暗不能同时存在，光能驱走黑暗，光在哪里，黑暗就消失。主耶稣要我们成为世上的光。世界有政治的黑暗，社会的黑暗，许多的黑暗。世界上所有的人生来就是灵魂瞎了眼的人，连一个也不例外。每一个人都是与上帝隔绝的。虽然我们的肉眼一直不是瞎子，一直都可以看见，但是我们灵魂的眼睛本来就是瞎的，我们本来是死的。圣经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是上帝叫你们活过来。你们因着主耶稣拯救活了过来后，当上帝看我们的时候，他不是看我们的罪，他看到的是主耶稣的义。从此我们就能坦然无惧地来到上帝的面前。在座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我们的信仰人生中，很多时候我们会抱怨我们的记忆力太差，记不住圣经的话。但如果我们像瞎子这样听过主耶稣的话立刻就去执行，我们还会忘记上帝的话吗？很多时候我们会抱怨说不知道怎样为基督做见证， 我们为什么不把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而让我们活这件事诚实勇敢地向世人讲出来呢？求圣灵光照我们内心黑暗的地方，我们一起做结束祷告。慈悲的天父，感谢你在你的爱子耶稣基督里拯救我们这一群本应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人。感谢你将你的灵赐给我们，让我们成为你的殿。感谢你的灵不断地来提醒我们，感谢圣灵不断地来责备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内心当中的黑暗。主啊，感谢你用你的手一直搀扶着我们前面的道路，若我们离了你，我们什么都不是。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照亮我们这些活在黑暗当中的人，因为你是世界的光。主啊，也求你让我们有从你而来的怜悯的心，也求你打发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成为世上的盐，世上的光，照亮那在黑暗当中还生活在黑暗当中的人，将你的福音传遍到地极。感谢你，也求你继续来赐福恩泽教会前面的道路。这样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接下来我们是派圣餐的这个时间。我们的经文是在哥林多前书11章到31节11章23节到31节的经文。我来念给大家来听一下。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照样也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设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就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你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审查，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我们下面请真圣弟兄为我这个饼做祝谢的祷告。
好的，大家一起提出来祷告。主啊，我们在你这日是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今天我们来赴你的宴，再次献上感恩，是你在昔日我们世人的罪钉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你的身体是我们的而舍，你的宝血是我们而流。我们吃着饼为的是纪念你，愿你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使我们在你面前彻底的审查，免得我们得罪你。求主分辨我们，让我们在你的生命上有份，圣洁上有份，常常被圣灵充满，来见证荣耀你的名。祷告奉主圣名求，阿们
阿们。我们一起来领受这个饼。 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请志华弟兄为这个杯做祝谢的祷告。
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感谢你在十字架上所承接的一切，是吧？你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留下最后一滴血的时候，你说成了，是吧？你成就了主天父所差派你所要在世上成就的救恩，是吧？因为你的救恩，因为你的宝血的缘故，我们才得以与天父和好，是吧？就求主的圣灵光照我们，光照我们一些显而未见的罪，主啊，我们求你让我们在圣灵的领导下能结出圣灵的果实，就是仁爱、喜乐、平安、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主啊，也求你教导我们，让我们远离一些罪，让我们远离纷争，让我们远离嫉妒，让我们远离恼怒，远离自私，远离毁谤，远离谗言，远离狂傲和混乱的事。所以我们求主你体恤我们的软弱，我们在成圣的道路上确实有很多的困难，我们没有主的力量，没有圣灵的引领，我们是没办法走成圣的道路。主啊，我们的意志，我们的信都是从主耶稣基督而来，我们确实自己没有什么可夸的。主啊，我们就把我们个人，把我们教会将来的路，我们都恭恭敬敬地仰望在手中，因为教会你是你用你自己的宝血所买赎回来的。主啊，我们求主你让我们行在光明之中，远离黑暗，我们这样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
阿们。好，我们一起来领受这个杯。下面把时间交给志华弟兄。
好，谢谢大家今天参加我们网上的崇拜。如果您是第一次在我们中间参加崇拜，我们希望能认识你，也希望你能自我介绍一下，有没有第一次来我们中间参加崇拜的弟兄姐妹或者是朋友们。没有的话，我们就谢谢，感谢主，我们一起来参加崇拜。感恩和代祷事项，我们今年的主题经文是弥迦书六章八节。弥迦书六章八节那里说，世人那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我们请大家继续为美国回归上帝的真道而祷告，也继续为全球的疫情以及我们这个全世界人认罪悔改而祷告，也求神继续怜悯医治这地。我们也求弟兄姐妹们为我们恩泽教会前面的事工以及道路祷告，求神的引领，求神的旨意。我们下面报告事项，就是最近一次点数奉献点数奉献是在5月28号一共收到9802块的奉献。那我们今年的累计是56962元，我们今年的预算总共预算是115942。那下一次的奉献的点数时间是应该是6月底，现在是没有更新，所以请大家继续把奉献寄在这个教会的邮箱。下一个报告事项，就是我们牧长执事会在上一个礼拜五，我们开了，就是6月4号晚上，我们开了牧长执事会扩大会议的第一次会议。 在会中我们也总结分享了分析了一些过去几次聘牧的经历和教会与同工与牧者同工的经验。我们在六月底和七月中下旬我们还会开两到三次的会议，请大家继续为我们这样的会议这样的检讨会分析会来带导，求神的圣灵的光照和引领，保守，求神保守看顾我们恩泽教会，让我们恩泽教会的同工有同一合一的心，能唯一的目标是将我们教会的施工继续在神的旨意下往前推进。谢谢大家，我们现在一起来唱三一颂，接受神从上帝从那里来的祝福。
一起领受从神而来的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阿们。